弟兄姊妹平安，这一堂的信息题目是回归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刚才稍微举手了一下，好多还没有走进婚姻的，那么为你们感谢神啊，你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你懂得。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我们身体可能很疲惫，但是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的道，我们的心里是雀跃活泼的，因为你的道是活泼的。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心灵都向主你自己活泼的道有美好的回应，愿意这堂信息来造就，来扶助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以及在你的恩典和主权底下要步入婚姻的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愿讲的和听的都同得属灵的益处，将一切荣耀可以归给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你的名祷告，阿们。昨天我们接续了主题，我们说不少基督徒误认为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他们才需要福音我们已经接受过福音的人，其实呢，在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还是跟福音有持续的关系，我们靠福音入的门，也要继续的靠福音来做改变，被救赎。我们生活中许多的心思意念也是要一一的被夺回来，让他都顺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很多人呢，他靠福音入门，但是呢却没有继续靠福音改变，就是把生活跟福音所割断就是我们刚看的这个图片，也是昨天专题所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基督徒的观念今天还有人在说，哎呀，这个福音大会是不是给不信主的，所以才叫福音大会？不是的，福音是给我们基督徒，也是给 不信主的非基督徒的好，那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他们以为夫妻发生问题，生活上各种大小的问题，我们在福音以外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实在说，一个人当一个人真正得着福音的人，生命得重生，他明白了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恩典，也会在生活当中靠着福音继续的来改变，来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圣越来越像救他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难处，包括婚姻中的难处，他都会活出福音应该会有在一个人身上对这个难处有的一个近前的一个回应，会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昨天在这个专题里面也提到什么是福音的本质，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什么进入什么，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我们对神的背逆，脱离我们的专注在自己，然后进入爱基督取悦基督，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在讲福音的关系，也是要回到婚姻的关系，也是要回到福音的本质。
为什么讲这个夫妻要谈到要取悦基督，要讨主的喜悦其实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在夫妻合一的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个夫妻关系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成圣的一个过程。夫妻关系要走向合一，离不开彼此要以基督为中心，
不错，
双方都要全心全意的来讨基督的喜悦。在特别是婚姻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那这一定是我们合一亲密的关键
再次问，为什么这个讨主的喜悦会是我们两个在地上夫妻合一的关键呢？这就必须要从圣经的真理对这个两个婚姻当中的人是怎么个看法说起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里面原来悖逆神那个本性罪性被挪除了他不会再跟上帝对着干了，感谢主。但是一些过去一直习惯悖逆神的那个罪性的很多的旧的习惯还在那会经常的不自觉跑出来，就影响到在婚姻当中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的一言一行。比如说过去的那个悖逆神跟神的关系悖逆以后，他有一个很自私的专心为一切都很关注自己的那个自私的罪性的习惯还在。
问这个婚姻的问题说穿了呢，其实就是两个自私的人的欲望的斗争就
赤裸裸的斗争
丈夫的要妻子来配合满足他的情欲，妻子也是要对方来讨自己的喜悦。
那么做妻子的也是这样想的，总是期望丈夫来配合，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让自己的种种欲望得到满足，尽管可能双方都已经是基督徒，也仍然是如此。
所以就会不自觉的，我们其实是对什么委身？我们不是对爱我们的配偶委身，其实我们是对爱自己有更深的委身，
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非常的委身。
那我们来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工作一整天回到家，好想着好好的放松一下，看看手机啊，看看新闻啊，看看球赛啊，不希望受到打搅。
那所以他这个想要自我放松娱乐啊，这就是他要的。做妻子也是啊，这个特别他妻子也在上班，在高度的压力底下工作了一整天，哇，回到家身心灵都疲惫，他就很期望，哎呀，一回家呢，这个丈夫能够主动的来关怀，
嘘寒问暖，
主动的看到家里有什么活还没做，赶快把饭给烧上，把孩子给料理好，
基本上都是做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驱动夫妻两个互动的，其实是他们心中的这些想法。
做丈夫的被自己想要放松自己娱乐的那种欲望所推动，做妻子的呢，被自己赶快我需要安怀啊，需要帮助帮我做家事那个欲望所驱动。所以这两个欲望的斗争就在下班回家的那一刹那就爆发了。
那这个妻子要一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呢一头钻在手机里，哇，那就一定是不断的埋怨，心中那个怒火就起来了。他就说，嘿，你怎么只知道看手机电视，你一点都不追求，也不读经祷告，你还好意思吗你啊？表面上妻子好像是责怪丈夫不属灵哈，
其实呢，这个他真正的意思是抱怨他没有来关怀他，但是用一个很属灵的话，读经祷告啊，哪有人一回家读经祷告的，做梦对吧？但是个丈夫呢，听到妻子抱怨以后啊，心里也很恼火啊，但是不愿意跟妻子吵，就采取逃避的方法啊，不接招，二话不说就躲到书房去逃离现场啊，心里觉得说这个妻子太不体贴自己的这么一天的辛苦了。那个做妻子呢，看见丈夫不接招，这个火就更大，撑着火就上去了啊，于是两个人就开始陷入开打，要不就冷战，要不就热战。
所以你看，就是这两个欲望产生的家庭里面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不断的冲突，所以说穿了婚姻问题就是两个欲望的冲撞。
当然刚才举的例子里面，这两个人的欲望其实都没有什么错啊，丈夫的需要放松一下，姐妹需要丈夫的关爱，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一心所思想的只是要自我得到满足，以致我们脱离不了 This is what I wantThis is when I want. This is how I want it. 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捆锁，而把这个东西上升到我最高的一个追求。那么你也是这样的追求，我也是这样的追求，两个就产生了很强烈的不可避免的碰撞。
那在这两个欲望的互动碰撞里面，唯一缺少的就是基督。基督在我们的冲突里面是缺席的。以前我们辅导过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哇吵来吵去骂来骂去，我听了个半天，我就发现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分量，所以耶稣是缺席的。
很多还没有结婚的这些年轻人，你们不了解，在婚姻当中任何一点大大小小的促进都可能随时爆发战争。我把这个机密告诉你了哈，这都是源于哈这个人心中的最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心中的欲望受到了拦阻所导致的。一旦炮声响起哈，平时学的什么圣经的教训啊，什么沟通的技巧啊，什么眼对眼啊，哦，那个时候眼对眼都是冒凶眼哈，眼对眼手拉手啊，什么温和沟通啊，全部都抛在脑后，一心只想赢得战争 ，one way or the other。
这样的战争呢，其实只有在双方或者其中有一方，那个单爱自己的欲望被一个更高的、更美好的、是真理的，也就是爱基督所来取代，这个战争就可能平息。所以请注意，我们的婚姻里面不是像不信主人所讲的要双赢，其实是让基督赢，让福音赢，是靠基督来胜过那个爱自己。所以爱自己这个欲望要被 爱基督所来取代，这是婚姻的关键。
唯有爱基督，人才有可能不求自己的益处。当基督和福音在双方的这个关系当中都得胜的时候，那么让基督赢的一方或者让基督赢的双方就能够尝到陶足喜悦之后胜利的顺服的果实。
好，我们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弟兄呢，礼拜天呢，他在教会里服事忙了一整天，晚上呢还留在教会练诗，练到非常晚。
这都是忙教会的正事哦。
那等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了，这时候妻子已经躺在床上，然后听到这个丈夫进门了，这个妻子呢头也没转身，然后就跟这个丈夫说，他说哎，楼下那个电瓶车的电没有了，记得去充一下电啊。楼上的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拿出来晒，记得拿出来晒啊。你知道那个他们家是五楼哈，所以要去电瓶车充电是要到五楼，那个要去晒衣服还要在更高的楼去啊。
这个弟兄一听呢，哇，慈禧太后发令了，连身都没有翻过来就叫我上山下川哈。一开始的反应就是火冒三丈哈，但是一想到圣经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大事小事要讨主的喜悦，他说好，顺服神，所以他就一路哈利路亚，哦，跑下五楼把电瓶车的电充好了，一路小跑哈利路亚上阳台，把衣服都晾好，然后哈利路亚哇就回来，一路都是哈利路亚。
这个就叫操练。其实按照他自己本身的欲望，他是想睡觉休息的。这个弟兄累了一整天呢，而且忙的还都是教会属灵的正事哈。哎，可是你说在这个时候啊，丈夫妻子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哇，还这么跑上跑下的。如果不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爱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想法，那这个战争肯定是要爆发的。所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透过我们不断的操练爱基督胜过爱自己，并且实际的活出来，这就是美好婚姻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跟动力。
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耶稣对一个律法师的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律法的总纲里面第一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正是对这句话正是对准人里面那一个过去专爱自己的那个黑洞，那个萨嘎，那个什么都是专爱自己的那个黑洞，专门针对这个来的提出来的一个反的方向，好让老我越来越小，甚至靠着圣灵的能力除掉那个老我，而专心一意的爱神爱人如己。
顺着这个圣经的原则啊，去对付这个我们最爱自己这个原则，那么婚姻当中我们最应该问的其实不是说我们两个爱的够不够，
对啊，
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说我们两个在我们的婚姻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每个处境当中我们有没有对耶稣基督忠诚。好，你对他忠诚吗？ Royal to him。 所以我们不是问我们爱的够不够，而是我们问我们对基督够不够忠诚。
Paul Tripp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婚姻中的爱，婚姻中的合一，婚姻中的了解，不是根基于浪漫，而是根基于敬拜啊！你心中那个真正 loyal 那个委身效忠的对象，那个才是关键，那个会产生因为对神的爱而会带出来你对你的妻子的爱，不是靠那些浪漫啊！今天很浪漫，明天就浪漫了哈。
所以我们如果不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来对待我们的配偶，那我们就会回到专爱自己里面。那如果我对我自己的爱忠诚，我对我自己的欲望忠诚，那彼此都是这样子，当然彼此就跟着出现很多的问题。
确实如此，所以 Paul Tripp 接下来谈到在婚姻中不忠诚的情况发生，当有婚外情发生的时候，他说问题不在于说人爱那个第三者过于爱配偶，
而是人爱自己超过爱配偶
啊，你再好好思想他讲的
话。他说婚外情不是爱配偶，爱第三者超过爱配偶。婚外情的根源是因为你爱自己过于爱配偶，所以呢你会迎合坐在你心中的那个欲望去做那一些会伤害你配偶的事情，因为你只想取悦你自己。
你要让自己高兴，
所以你会去做一些神不喜悦而且伤害你配偶的事情，
你不惜伤害你的配偶哈，所以这就是婚外情，他一针见血的点出那个关键所在哈。因此只有夫妻双方都立志于委身于他们要取悦基督，那么彼此他们互相之间的爱才会变得越来越丰满哈，而且越来会彼此越忠贞哈。这也就是很多人啊熟悉的所谓的三角形的一个概念，当两个人都越来越爱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爱的关系就越来越靠近，彼此就越来越啊能够亲密，这个矛盾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30年还是31？
31。
好，31年。这个他这方面他记得比我清楚一些。
你不要差太多就可以了。那我讲31，他讲20，那就麻烦了。
我们其实也很熟悉各式各样的夫妻相处之道，我们还做婚姻辅导，还教导婚姻关系啊。但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哈。到了这个两个血气上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知识啊，什么解决冲突的技巧知识都不管用。所以如果说，特别是在什么情况啊，特别在什么情况你最不管用呢？就是说，我认为我对，然后他还说我错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困难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们去外面餐馆吃饭。我正要哇，那个等了菜等了很久，然后第一盘菜上来，我很高兴，我正要夹起菜，哎呀，这个菜真好，他就开始讲了。
上次你那个脂肪肝引发的那个眼睛的毛病啊，还有你那个胆固醇要注意啊，不能多吃，还要吃慢一点啊。
我一听我就放下筷子，我说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呢？一下这个，一下这个，一下这个，我这个口都还没送到口里面去，我就很不高兴，我筷子一搁，我站起来我就要走了。
他这个，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啊！他走出去，我也懒得拦他，就走吧哈！我一个人就很高兴的，我就也不是很高兴，很生气的，就把那个剩下的菜都吃完了。那我就觉得说，我提醒他注意健康，我没有错，他为什么生气？他生气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生气因为你太啰嗦了。
那他不理我，所以我也不理他，我们就陷入冷战哈。所以我等我吃完了，我就出去，我也不理他哈。
这太啰嗦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想了一下，我说也不能冷战下去哈，所以我就跑去跟他沟通了。我就问他，我说哎，我提醒你注意身体健康，你为什么生气？
就是讲了3次，你太啰嗦了。
我哪里啰嗦？我哪里讲3次？
我这样一讲，我就一口都吃不下去啊。
我只有讲一次，不过是从3个角度来讲一次而已。
你管你要什么角度，那就是啰嗦了嘛，对不对？我管你几个角度，对不对？
那他就认定我是啰嗦，
而且还不承认。
然后我跟他解释，他也不承认，所以我就很生气，很生气哈。所以你看，要靠沟通解决，基本上是通不了了。我们各自都认为有理。
其实这就是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婚姻当中的很多的矛盾啊，往往就从小事开始的，同意吗？后来怎么解决？
其实说真的，就像我讲的，沟通呢，已经沟通不下去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啊。那对我来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必须回到福音的起点，我必须福音的里面哈，我就要问我自己3个问题。其实我每次在最大的矛盾冲突解决不了，我就是回来问这3个问题。第一个，我就问我刚才的回应能不能荣耀基督。好，我就思想我刚才的回应能不能荣耀基督。
你说呢？
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好吧，就算我没有错，可是我跟他冷战，我不理他，哈，我还把饭都吃了。
对，肯定不能荣耀神。
我就第一个，我刚才的回应不能够让神荣啊，不能让神得荣耀哈。第二个问题，我就接下来问，那既然我刚的回应是不能荣耀神，接下来我怎么回应才合神心意，才能够取悦基督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我就想，那肯定神就是要我赦免他对我的冒犯了哈，赦免他冤枉我，然后主动表示善意，寻求和好了，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在特别我觉得我没错的时候，好，第三个问题说，那我能不能给对方恩典？就算我没有错，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可能不能给对方恩典啊？是说， 因为我们得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配得的。那既然我得了一个不配得的恩典，我也应该常常把这样的恩典给出去，特别是给我旁边这个配偶，给旁边这个不配得的这一个啊。
你就不要特别强调那个不配了 ，OK？ 都已经配偶了吧？
我说好吧，就算是没有错，也应该给恩典，所以呢，就不要再闹下去了，不要冷战的，主动去和好，这就是给恩典。所以我就跑去，
他就来了，我以为要战斗，结果他来了。
然后我就说，就调整一下呗，也不是什么死不了、大不了的事情，也没让你舍命，就调整一下吧，哈。所以我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因为我要讨主喜悦，哈。所以我就跑去，我就说。我说我们这样冷战也不荣耀神，争论下去呢也没有益处。我说这样好，这样吧，下一次我提醒你注意身体健康呢，我就从一个角度说一次就好了，这样行吗？
哈利路亚。好，那天我们的矛盾就解决了。讲到这个吃饭的事件啊，其实我的痛苦不单是在两个人争吵，而是说我起身的时候他没有拦我，他如果说啊你不要这样，我马上就坐下来了，他没有拦我，就出去了。在外面呢，我一看他吃得很开心，你知道，我在外面是又饥又饿啊，这样呢体会圣经讲的什么叫哀哭切齿丢在门外那种感觉啊。所以下次我就下定决心，再怎么矛盾我吃完再走。
那么这就是我们分享的啊，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其实很小的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婚姻的矛盾都是这一些小事累积起来的哈。真的是从我31年的婚姻经历，我真的是体会认识到，如果我没有委身于取悦我们的主的话哈，我听再多的道，我学习再多的沟通技巧，我学习再多的婚姻关系的理论，其实都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人反而会把学来的这一套理论技巧拿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力，你知道人是最爱自己的，
甚至包括有的时候拿圣经做武器来彼此对打。我们经常听到夫妻吵架，丈夫马上就说，圣经说你该一味的顺服，这是圣经的命令。
那圣经也说了你要为我舍命，你命舍了没有？你都没有舍命，
我娶你的时候就不要命了。啊，这是舍命的心结啊。
是曲解
啊，曲解，曲解，
舍命的曲解哈。
所以圣经真理的原则就是要我们夫妻把圣经的原则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呢，每一次遇到人这个罪性的这种专爱自己的这个罪性的习惯，就会把这个东西拿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力，单单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求配偶的益处。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福音只是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
是啊。
福音也解决我们成圣的问题。其实婚姻关系呢，就是成圣的问题。圣灵要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作，不断的带领我们脱离那个对自我的关注，进入不断的关注基督，不断的取悦他。
是，
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样的拯救是世界上的人，是这样的人所能想出来的各种理论方法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任何的技巧，人间的小学都不能拯救你我脱离我们自己。
我们昨天在专题也讲，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大能是救什么，从什么境地救出来，然后进入什么境地，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哈。这是 Carson 讲的，福音就是要大能，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我们总要记住，救离的是我们自己，然后进入爱基督里面，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你相不相信福音的大能？如果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我相信你在婚姻里面一定可以经历到神在你的婚姻里面要做改变的工作。
阿们。接下来我要请一对嘉宾来现身说法，见证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让他们救赎，能够脱离自我，能够拯救他们的这个救赎他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他们是怎么样被福音的大能拯救脱离自己的。我们请鼓掌欢迎他们这一对嘉宾。
过去我们夫妻都不会处理冲突，我们两个人常常彼此伤害，
为了我们自己呢，也为了想帮助跟我们同样有夫妻问题的一些人， 那几年前呢，我们就一起去了，学习了一整年的心理辅导课程。
毕业后了，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哈，觉得武功终于练成了，哇，以后我们再遇上这样的一个冲突了，我们就可以使用这几招来化解啊，以后我们夫妻关系就会重见光明了。
只是很奇怪，就是毕业后的那年呢，反而成为了我们夫妻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嗯，
矛盾不断，我们真的不明白，那个我们学了那么多技巧啊、知识啊，那个反而怎么关系越来越差呢？
我就常常抱怨他哈，都是因为你啊，学了又不会去用哈。比如说你明明知道我爱的五种语言呢，就是喜欢肢体的语言哈，就喜欢散步的时候你就拉着我的手，但是你从来就不愿意这样做，证明你啊一点都不爱我的。
我也抱怨他，他也知道我的那个爱的语言是什么，爱的语言是要肯定我，但是他从来就是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从来没有肯定我。
还有你呢，在我们教会的夫妻团契里面哈，我们总是有一个存款的环节哈，我在存款的时候啊，我就会给他存很多夸他的话哈，但是他呢，就是存来存去就只有那么的一句话。
我也夸你啊，我说老婆，我很欣赏你啊，因为你很懂得设计装修啊。
那个我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存款哈，我就差点跟他翻脸，因为我每一次都给他夸很多他的话哈，他总是给我这么一句话，难道我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装修工吗？我就很气愤哈，所以每一次存完款回到家了，我就有事无事都找他闹一场。
我也真的是想不通，心想他懂得装修房子那是赞美他的话，他还是那么不高兴，那我就认定他是一定是到了更年期，我就更不想理他了。
他不理我了，我就更认为这个男人啊真是无情无义哈，对他越来越失望。
我也觉得在身边这个女人越来越不可理喻。
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了，就是在我们一群同工们的面前就爆发了。那一天呢，他正在打电话约我们的女儿去吃那个中午饭。
我说 Mabel 啊，那个中午我们可以出去一起吃饭，你想去哪里吃饭啊？
去东江吧，吃海鲜。
你想去哪里吃饭啊？
就去东江，他走过去很近。
我在讲话，你不要插嘴好不好啊？
我只是提议一下而已，你这么凶干嘛？
我打电话，你插进来，你这就不尊重我。
就是这样哈，我们在同工们面前就你一句我一句就吵起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同工过来就劝我，他说 ：“Sunny 啊，我相信你呢不是故意打断老彭的话的哈。”但是你知道他身上的心理按钮是什么吗？
我的心理按钮啊，就是最讨厌人家不尊重我。
他继续说，是啊，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按钮的，你刚好就按到他的按钮了，他自然就会不高兴了。所以你们平常两个人呢，要经常沟通啊，知道对方的按钮在哪里，你就不要去碰他，那个冲突呢就会避免了。哇，我心里想啊，人这么多的心理按钮，这又不能够碰，那又不能够按，整天就好像怕踩到地雷一样，这日子怎么过哎？
我听到有人对他这么说，那我就更加认定我是对的。
他们在问我哈，你愿不愿意向他道个歉啊？哇，我一听，哇，我就非常的冤枉生气哈，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我向他道歉啊？哇，我马上我就流下那个眼泪，大家还以为我 啊，流的是悔改的泪。
接着呢，就让我们面对着面坐在一起，
还手拉着手，啊，说来来来，你们两个彼此存款吧。
我是勉强拉起他的手，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是他得罪我，我要他先向我说好话。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向他开口说话呵，但是后来呢，实在是僵持不下了。因为大家都一堆人围着来看我们，所以我就，只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蹦出几个字来，我说：“老公，我谢谢你。”心里却恨不得啊咬他一口。
我们两个很不情愿的存完款，那个他们都提议。他说提议我们到对面的那个餐厅吃一个浪漫的午餐，那我们只好应付着了，就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门口。其实刚才一直都是在演戏，那演戏还在演全套啊。
我那个时候那个火还在冒哈，连他拉着我的手啊，我都感觉到好恶心哎。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走出门，当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啊，我就狠狠地把他手甩去。
到了餐馆，整个午饭我们是面对面的坐在一起的，但是呢，没有说一句话。
一个多小时啊，我都在流眼泪，觉得很委屈，也很难受。
我也很生气啊，因为我觉得是他得罪我啊。他就是哭也不值得我同情啊。那我们点了菜都没怎么吃，离开的时候还是谁也不理谁。浪漫的午餐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了，我们还冷战了好几天哈。哇，我觉得我们夫妻啊真是好虚伪啊，在人前呢我们常常就存款啊秀恩爱啊，但是在人的背后啊，我们经常吵翻天啊，直到吵到你死我活为止。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都想不通，那个学了那么多的心理学的知识技巧，那个怎么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差呢？
后来呢，听说有一个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夫妻课程啊，我就很想他跟我一起去参加。
我一听又是夫妻课程啊，那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过去我们两个呢都去过好几次的了，那个每去一次他就越会吵架。哎，我现在想起了怕，但是真的感谢主，那一次好在那个幸好是去了，因为这一去的时候那个整个信息对我们过去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完全不同。
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和就是这个课程啊，它跟我们以前所学的那个心理学课程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信息内容啊始终都是强调凡事要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样的一个真理原则。
我们这个时候才明白，那我们过去为什么学的越多反而吵得越凶呢？原来我们的取悦的对象搞错了。没有取悦基督，只取悦了我们两个自己，
只取悦你自己。是啊，你看看吧，当我们人取悦的对象是我们人自己哈，那当然我关注的每一次都是关注我的感受好不好，舒不舒服，我想要的那个东西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啊，就很少去反省我自己有什么问题，那更不会想到去取悦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夫妻那个时候啊，总是走来走去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是啊，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就是再发生冲突，那我们就改成操练了。操练，凡事讨神的喜悦，不 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法宝。
对，
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对，
我们举一个后来发生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法宝来化解冲突的哈。有一天呢，我在家里整理那个房间，整完之后就口就很好渴哈，我就走到厨房就想倒一杯水喝，我一提那个水壶，怎么水壶空空的呢？我就喊，哎，老公，
哎，什么事啊？
我刚才煮的开水呢？
哎，我用来泡茶啦。
啊，我煮的水都被你喝光了。
喂喂喂，我喝了你煮的水，你就抱怨我？平常的都是我煮好水端到你的面前了，我都没抱怨过你啊。
哎，我不是要抱怨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想喝水，没有水喝，心里很难受，你就安慰我一句就好了。
每次都是我煮好了饭，我才喊你吃啊。
喂喂，我不是要你来说这些，你只要安慰我一句。
平常啊，都是我啊。
喂喂，你还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哎，是了是了，是你对，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说完以后，我就气冲冲回到客厅里了。
我觉得哈，刚才呢，我已经跟他讲的那么的清楚了，只想他安慰我一句话而已，他就是不讲，还找那么多的歪理来辩解哈。我那个时候呢，正在削那个苹果哈。他一走出厅不理我啊，我就更生气了，那个火一蹭，我顺手就把那个苹果啪一声就扔在地上。
我听到响声，我就以为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马上跑到厨房一看，哇，满地都是摔烂的苹果。那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把它拍，边拍就边说，我拍下来，拍下来了以后作为辅导的材料，让人家都能够看到，知道辅导员都会摔东西。
他这句话简直是给我火上加油哈，完全不造就我的哈，我就很生气，就说拍吧拍吧，你拍清楚一点，留下我的罪证去控告我吧，谁怕谁。
我拍完了相片，我就走出厨房，我就不再搭理他了。
我一个人留在厨房哈，看着一地被我摔烂的苹果，突然间就想起那句话，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就开始问我自己，你呀，你没有得到他的一句安慰的话，你就应该发火吗？你这样发火合不合真理？你这样做啊，基督开不开心啊？哇，基督肯定不开心了。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羞愧哈，为我刚才没有取悦基督，只取悦我自己，非常的懊悔。经过一轮的挣扎，我为了取悦基督哈，我就只好放下我的什么自尊啊、面子都不顾了。鼓起勇气，我就走出客厅。
我一看到他走到客厅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啊，这是麻烦了，下半场马上开始了。
我们坐过来聊一聊好不好？
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呢，这样一聊一定是没有好结果。那我就胆战心惊地坐在他的身边。
我刚才啊这样的发火，实在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要向你道歉。
啊，我听他这样一说，真的是出我的意料之外啊。那我的心里也真的是很感动。我再回想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由我去引起的，但是他反而是先向我道歉，我的心里就真的是很羞愧，所以马上也向他道歉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手拉着手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认罪祷告了。
当我一开口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为我刚才没有取悦基督，只是取悦我自己而懊悔。而且这个眼泪呢，也完全不同于之前电话约我们的女儿吃饭的那个冲突事件哈，那个时候流的眼泪啊都是带着苦毒的哈，给她道歉呢都是很不情愿的啊，连存款呢都是带着怨恨的。
那这次我们从发生冲突到彼此认错不到半个小时，那我们就和好了。那个为什么这次跟以前我们所应用的爱的五种语言呢、心里的按钮要防止去按它，还有彼此存款了，这个结局完全不一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取悦的对象改变了。
你总结得很好哈，我们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都证明了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哈。两条路径啊，自然就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局哈。除非我们内心愿意将取悦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哈，
不然的话靠人的技巧啊方法啊，只能够缓解一时的情绪，得到的满足都是很短暂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回归到
真的
真理当中。
对，是啊。那这几年来呢，我们夫妻一路走来，就是靠着凡事讨神的喜悦，不求自己益处这个法宝，
是
就是这个法宝呢，让我们夫妻呢都尝到了甜头。
而且用这样的一个真理哈，我们不断的操练自己啊，也借着祷告，靠着神的大能，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恢复。
所以啊，那我们也盼望，那我们这样的分享呢，真的是能够勉励大家同盟造就，荣耀我们的天父。
阿门。
啊，这个见证有血有泪哈、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妻的见证。他们见证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他们彼此非常希望解决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吵起架来实在是昏天黑地啊，伤心的。他们还特意去学习一整年的这个家庭心理辅导的课程，啊，正如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会跑到婚姻以外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夫妻也不例外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其实我们思考一下啊，如果我们呢学这些理论技巧，这些本身其实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坏的啊，这里面其实都是鼓励人啊去能够改进夫妻的关系，
要想解决问题。
但是可能他们当时忽略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脱离了福音，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福音的救赎，缺乏一颗对基督的忠诚，缺乏陶足喜悦的心，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爱自己的这个欲望没有被更高的爱基督的欲望来取代的时候，你学任何的理论技巧，甚至是应用圣经的真理，都可能拿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力，那何况这一套都是自救的系统啊！他们拥抱了一套自救的系统。
这些理论这些技巧乍听之下都是很有道理的啊，很不错啊。然后仔细分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它里面就像你讲的，没有救赎啊，没有福音的大能啊。问题就是说，如果人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脱离自己欲望的枷锁，耶稣基督就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替罪受死救赎了啊！关系当中彼此其实最先关注的往往是对方有没有按自己所喜欢的来对待自己，来满足自己，比较少会想说我要怎么样付出，我要怎么样去满足对方，这都是人之常情。
圣经对人性的看法很准确，圣经对人性的看法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里面的那个罪性 往往会在人不自觉的情况底下，那诡诈的就把一切都转化为取悦自己的有力武器。
你这个 PPT 我们是有的，他们没有。
没有，
现在有了。 OK， 好，在哪里？好，就拿刚才他们提到的爱的五种语言做例子，这本书非常畅销，是 Dr. Gary Chapman 所写的。他主要的核心的信念是说，如果配偶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很可能是你没有学习到学会按照他所喜欢的爱的语言来表达所致。因此他列举了五种爱的语言，鼓励我们按照配偶所喜欢的爱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爱，这样能够使爱情保鲜，甚至死灰复燃。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哈，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 PPT 打一下。
第一个，
他说言语的肯定，有的人呢最能够感受到爱的就是言语的肯定，就像 Sunny 讲的，就像那个彭弟兄讲的我的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肯定我哈，可是你不肯定我哈，我就很难受。
那么第二个是花时间呢 ，quality time， 彼此来谈心啊，这一类的人对亲密的谈心沟通，特别能感受到对方的爱。
然后另外呢，就是接收礼物或送礼物啊，你送他礼物，哇，他就特别感觉到你很爱他。
你讲什么肯定的话，还不如来一点礼物哈。
还有这一个劳力的付出送礼物啊，这个说甜言蜜语，还不如帮我打扫哈，带带孩子，烧烧饭
比较实在一点哈。最后一个是身体彼此的 physical touch， 一个身体的亲密啊。这一类人喜欢透过身体的亲密，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来表达对他的爱啊。所以刚才姐妹说，他的爱的语言就是牵牵手啊，偏偏那个男的就不牵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爱的五种
语
言啊。这个作者的本意呢，他是想要鼓励夫妻去多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按着对方所喜好的你去表达爱这个是本来作者的初衷。
听起来相当不错相当的完全可是你能不能分辨出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里面没有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动机，他应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他会在对方已经明白我的对方已经明白我的爱的语言以后他对对方的期待会更高，甚至无形当中把自己的这种欲望转化为对方你应该尽的义务当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很生气很失望甚至愤怒到上纲上线，你看你明明知道却不这样对我，那证明你是不爱我的。
我们刚刚也见证到 Sunny 哇，他说他很怪这个 John， 他说明明我的肢体语言是要你拉手，你怎么不拉，证明你不爱我。我们把这套学来变成高度的要求对方成为你的义务，我都告诉你了，你不做那就是你的错。
相反的 John 也马上反驳了，他说 我自己的爱语言就是需要被肯定，你也明明知道，可是你一天到晚批评我这个批评我那个，就是不肯定我就是不改也有很多的抱怨。
所以可见这些理论跟技巧它不能救赎人脱离自我我不是说这些理论技巧对人无益，而是说它不能救赎人脱离自我。
不错，
如果我们不依靠福音的大能，我们还是在自我的里面出不来的。
这也就是他们夫妻原先刚刚学好武功的时候毕业的那个时候的想法，两个好兴奋武功的练成以后再有什么冲突按套路打上几招一定能使关系重见光明哪里晓得他们大失所望，还没有下山就彼此打成重伤了
人如果不先来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对付那个凡事求自己益处讨自己喜悦的罪性，不管是什么爱的语言，存款、提款、心理按钮，还是什么分析什么什么这个人格那个人格，你学越多，怨恨越大，失望越大，矛盾越深。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们提到的存款、提款的理论有些心理学家发现，很多的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的肯定太少所以他们提出来，就像银行存钱一样，你要存款就是表扬夸赞配偶的优点，如果是公开的表扬公开的夸赞，那就存了大款了那就更好了，大存款。
你看人的欲望呢是无底洞啊。这个 John 夸他说你很会装修， Sunny 就是说你怎么只有夸这一点，我还有满身的优点你都没夸哈。
John 也觉得很委屈，我已经夸了哈，结果 没想到夸出来 还有埋怨、这个、埋怨啊，更奇怪了这个。夸出毛问题来了，
所以你看学习的是八般武艺，遇到人里面那个与生俱来高大强壮的自我全部使不上力，没有不断语而归的。
所以接下来再谈一谈刚才他们提到的心理按钮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很无意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或者一个行为我们就暴跳如雷。他们就研究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哦，多半是因为对方按到了你里面有一个心理按钮。当然每一个人心理按钮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很怕被冤枉，有的人呢是很讨厌不公平 not fair，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我不可以，有的人呢很怕被冷落，哎呀，明明一冷落他就觉得很受不了，有的人很怕被别人讲没有用，你讲说你这个没用的男人他一下跳起来了，触到他的这个按钮把按钮都按坏了，有的人怕在别人的面前没有面子，哇，平常他怎么 吃苦的耐劳啊，冤屈都没关系，但不能在别人的面前没有面子哈。有的人怕不被别人接纳，反正别人一触碰到你的心理按钮你就容易发飙生气或者很难过想跳井烧炭哈。
你听一听这些理论是不是听起来蛮不错的啊？其实出发点，这些心理学家啊，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鼓励人去省察自己容易被激怒的一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激怒呢？同时他也提醒人不要去指望或者强求别人不来按你的按钮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命令别人说哎，你不许按我的按钮让我难受啊。他们也提到说人要做的永远是要改变自己，
这个话讲的真是对，
人永远就是要自己减少自己心里的按钮，要为自己的幸福跟快乐自己负责。
他这里讲的是人要永远的是改变自己，这句话讲的真是对哈。但是问题来了，改变自己减少心理按钮的力量从何而来呢？他讲的诊断的是对的，可是药方去哪里抓呢？基本上不是又回到要靠自己去修身养性，又回到那个自救的路了。如果说基督徒也跟社会上的人一样去搞这些要靠自救的这些方法，那不就是把基督跟福音抛开了，又回到老路上去靠自我救赎吗？那你会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一条不会成功的道路。
这个就是刚刚 Sunny 跟 John 他们所见证的啊，他们打电话约女儿吃饭啊，就马上爆发了，当着同事的面前就吵得你死我活。
就是啊，那个学按钮的同事就来劝他了，啊，我相信啊，你又不是故意打断你老公的话，但你知道你老公身上的按钮是什么吗？
这个 John 一听机会来了哈，马上义正言辞的就表白说，
我的按钮就是很讨厌人家不尊重我。
所以你看，当我们越把这个焦点放在哎，我有什么按钮什么按钮的时候，你的焦点还是在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喜好，自己要让别人如何的来对待自己，别人要怎么尊重自己，所以反而没有把你的焦点引离开自己，还是自我关注，没有远离自我关注，
没有远离，没有脱离自我的关注，反而还是加强关注自己。正因为心理学家们他并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看上帝所造的这个人的问题，好，我再讲一次，心理学家们他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看上帝所造的这个人的问题所在，以至于他们层出不穷的提出来很多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什么人有行善的能力这一个自我能够救赎的信念上面，他们不会去考虑哦，原来人生来就有的罪性从亚当而来的，他们也不相信基督耶稣末后的亚当能够来提出能够来带来救赎，所以基本上层出不穷的理论 一再的被提出来，到最后流于听起来很有哲理很符合人可以行善自救的罪性，但实际上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所以这些心理学呢它各有各的流派，他们的看法都不统一， 就跟哲学家思考人生问题、人生的出路是一样，每个哲学家对人生的出路提供的解决方法都不一样，众说纷纭。而且如果你去了解心理学的历史，你可以去查一下百科全书，心理学从公元前，就是耶稣降生以前322年开始，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哲学的范围，都是哲学的领域的。
根据维基百科，一直要到1879年，德国的生理学家冯特，他在莱西比大学建立了第一间心理实验室之后，1879年以后，心理学才从哲学的这个学科里面范畴里面来独立出来。
换句话说，你算一下数学哈，心理学对他们的这个规划来讲，有长达2200多年归属于哲学的领域。把它独立出来，心理学的领域只有138年。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还有弟兄姊妹，还有盼望在婚姻方面服侍弟兄姊妹的肢体。为什么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这个认识牵涉到基督徒怎么定位心理学，教会怎么定位心理学在教会的角色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见有华人的神学院引进心理学不同派别的理论，就让神学生来学这些，拿这些回去经营他将来要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作为他们的婚姻关系的核心信念。然后教会的平信徒因为神学院有开这些延伸课程啊，他们也就照单全收。坦白的说，教会把社会上所推崇的心理学引进教会，是教会加速世俗化的根源之一。
教会完全没有用真理来分辨，真理跟一些哲学没有防火墙，什么都是开放的，这就是为什么会走向世俗化。那么我们说心理学跟哲学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一个紧密的关系，那我们先来退回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哲学，什么叫哲学。这一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这是他的话，他说，我对这个哲学这个词的定义，这个了解是说，这乃是介于某种乃是介于神学跟科学之间的东西，它跟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认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人的权威的。而且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它是不诉诸我们圣经启示的权威的。
特别是提到这个不诉诸于启示的权威最后这句话，实际上心理学在哲学的框架底下同样也不诉诸于圣经启示的权威，完全是出于一个堕落的人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肯定就会带来他的偏差和局限性。
好，那这个昨天我在专题也讲过这个互动百科，他说这些学派呢，因为太多流派的，甚至那个我们前几年在北京遇到一个学心理学的弟兄，他说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大会，
全国的中国的心理学学家协会，他我刚刚参加回来，有600多个学派，
有600多个学派哈，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学派分布很广，遍布世界各地，学派林立，注意学说各异，都不一样，百家争鸣，百凡争先，
万凡争先，你差了好几，差了9000多
万凡争先
这个维基百科里面对各式各样各式各派的心理学理论呢，也有一段结论式的阐述他说，以上刚才讲的这一些万凡争先呢，这些学说学派，他们对心理学有深浅不一的影响，有些学派的理论内容可能已经被推翻了，而只剩下一些名词还被沿用在心理学当中，而有一些学派的理念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受到重视，再次受到重视，因此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心理学史是由不断的尝试错误与修正所累积下来的历史。
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不是基督徒写的啊，
不是基督徒写的，
这是维基百科，你去查啊，这是上面写的话，是他们心理学历史上的一个总结性的话啊。那你听的会不会很吃惊啊，很惊悚啊？但是这一句话很准确，非常的准确，因为它不是诉诸上帝启示的权威，是诉诸人自己的理性，所以人堕落的理性想要来解决人的问题，肯定有各式各样的偏差，肯定是有局限性，肯定有偏差，失败必然的。
所以对抱持着说我们得救是靠福音靠基督，然后婚姻呢就必须要靠心理学，有这样信念的，以及在神学院和教会里面开始在持续推动心理学给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巴不得保罗的话今天向我们喊话。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把你们改成我们来读，请。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我们掳去了。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呢，是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呢面对假教师的教导啊，那他们声称单单依靠基督得救是不够的，
不够，
你还必须依靠一大堆很神秘的这个智慧的知识。所以保罗这里就指出来说，一切的丰富都是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富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完全不需要在基督以外去找这些知识，得救不靠这些丰富的知识。
那么当时这些假教师他们传讲在基督的福音以外必须要靠一些知识、啊、才能够得救，是哪些知识呢？
那虽然保罗这里的经文是讲得救不靠这些，我们今天讲成圣，弟兄姐妹，成圣也不靠这些，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这些到底是哪一些。
先看第八节所提到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里的理学原文也就是英文的 philosophy 那个原型的字根，就是今天哲学这个词的字根，用它的 philosophy，
这个字根就是 philosophy，就是理学。那这里讲说虚空的妄言，这个虚空呢是指它没有永存的价值，它是很短暂的，
是存在的但是非常短暂。
妄言的原文是指迷惑，迷惑性很大，因为它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很有哲理，所以很容易让基督徒迷惑，所以很容易迷惑。那事实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 哲学的教训表面看起来呢有些道理，但是因为它不是真理，它不是诉诸神的启示的权威，所以它没有办法放诸四海皆准，所以它有它的局限性，没有永存价值，没有办法让人得救。当然我们今天应用在成圣也一样，它没有救赎人让人成圣的能力。
接下来经文说不照着基督，这个不照着基督是说他们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名义，但是讲出来的东西呢是不照着基督的教训的，跟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照人间的遗传，照世界上的小学啊，也就是他们不根据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来传讲，讲的是人的遗传，讲的是人自己的脑袋所思想的东西。
结果是什么呢？好，这里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就把人
裸去了，
所以表明这些道理所传讲的这些东西把人引诱引离开人对基督的关注，对福音的关注，对真理的关注，成为错谬的牺牲品，掠品。
我们人不但不能靠世界上的小学来得救，连成圣就更不要提了，成圣根本不在世界的小学的字典里面。
圣经启示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自己都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不要说要靠自己来救赎自己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救赎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自己的自私、骄傲、自我关注，高举自己的荣耀，一定要你尊重我，我才能爱你。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脱离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对夫妻刚才他们的见证，他们夫妻婚姻的关系的转变，这个技巧啊，不是在那个关键里面，他们的转变的关键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意念从那些学来的自救的理论啊、策略啊、方法啊、技巧上转移了，单单转移注目耶稣基督。注目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看见什么？什么会让他开心？当他们已开始满足基督的心意作为自己的追求的时候，以讨主的喜悦胜过讨自己的在乎和喜悦的时候，这就成为他们夫妻关系的这个出路以及关键所在。
他们见证就提到啊，非常戏剧性的摔苹果事件
啊，那个摔苹果的惨案。
这个 John 说过，他说按照过去的经验绝对没好下场。哇！但是他
尤其是那一段，他说：“来，你坐在我旁边，我们谈一谈。”哇，那个听得心里多害怕，弟兄你都懂得，发毛啊！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妻子居然主动来找他认罪，哈，这是从来过去学那么多的理论技巧从没有发生过的。这个转变怎么会有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转变呢？
是因为这位姐妹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没有被对方来满足。哎呀，你应该 你应该安慰我几句啊，你应该看重，你明明知道我需要什么给我啊。他从专注在自己得到满足，还有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你有错，对方有没有什么错，他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怎么样可以在困难的处境当中可以讨基督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技巧需要学，没有什么特殊的什么沟通的技巧，只有一颗心，你愿不愿意向基督忠诚，在那个时刻你向他 loyal， 在那个时刻你一心只想着要让神高兴取悦基督。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
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没有那么复杂，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主啊，你爱我，你为我钉十字架，我要讨你的喜悦。
而我们已经有圣灵重生的人，圣灵在里面一定会说 echo， 你说的对，来，我赐给你能力，让你可以不讨自己的喜悦，专心的讨主的喜悦。那里面那个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必要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过去专注自己的坏习惯。
所以这个三尼就讲了，好，他说哇，我看着我摔得满地的碎苹果，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得不到人的安慰，我就应该发火吗？
很重要的问题，
你这样发火合真理吗？
这好像是问那个约拿的话。
这样子的回应基督开心吗？我这样摔苹果，我这样发火，基督开心吗？他说想到这我满心的羞愧。
其实我当 听到姐妹说我满心羞愧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属于神的，因为里面的灵会说神一定不开心，如果她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说管她的嘞，对吧？
就是这一个单单的对准基督，主啊，我把焦点放在你这位爱我的基督，我要让你高兴，我要讨你的喜悦，打破了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互动的恶性循环，
过去的武功全废。
然后三尼能够一反常态说，我刚才发脾气实在是得罪神，得罪了你，我要向你道歉。我听得真的很感动，我在他们夫妇的身上见证到福音救赎的大能。
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婚姻理论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错了，是得罪了神，得罪了配偶。所以刚才我们都见证到他们所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一天在那个厨房，在那个客厅，他们两个顺从了福音，福音救赎了他们的夫妻关系，福音成为他们婚姻的福音。
阿们。所以不断的追求爱基督超过爱自己，这个就是我们婚姻彼此能够合一的关键。这也是我31年来婚姻真正的我所经历，我所体会，这真是我相信的信念，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5有这样的话，哥林多后书5:15，一起来念好吗？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怎么样？
不再
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再念一次最后一行的他们，改成我们来念好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取悦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舍命，他买赎了我们，他要我们舍己跟从他，顺服他。所以在婚姻里面也是考验你，你有没有对主忠诚？你真是他的门徒吗？你真是跟随他的吗？那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讨主的喜悦过于讨你的喜悦？
十九世纪 David Livingstone 大卫李文斯顿，他去非洲做宣教士，他面对很多的阻挠和艰辛。有一次好像这个 PPT 上的画面，他就被一头巨狮扑倒，巨狮把他的这个肩膀咬得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侍奉了16年以后，有一次他回到英国述职，他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有一番演讲，人们很期待这位非洲宣教之父来了，在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是一个高大的形象，英雄的形象。没有想到他们看见走上台上的李文斯登，他的左臂因为被了狮子咬了以后已经不听使唤了，没有任何的力量，原本的白皮肤因为长期在非洲曝晒变成了像皮革一样的棕色，他的脸因为跟土耳其人和贩卖奴隶的人彼此长期的斗争留下了无数的皱纹，他的耳朵由于风湿病半聋，全身因为经了27次可怕的非洲的森林的热病，他们所看见的好像就是一堆骨头而已。台下看他，哎呀，怎么是这样的形象呢？
然后李文斯顿就上台来对这么一大群的年轻人来讲道啊。然后他说啊，你们看我一定以为我为主耶稣基督牺牲了很多啊，但是我告诉你。I never met sacrifice. 他说跟耶稣为我所做的比起来，我所做的真的算不了什么。
PPT
我等于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没有做任何的牺牲，能服侍主是我的特权， It's a privilege， 不是牺牲， Not sacrifice， 服侍主取悦他是我的特权，不是牺牲。
这是一个怎么样以取悦基督为乐的生命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道理啊。不少次我在家里面做家事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有抱怨啊。哎，我的儿子呢？怎么剩下我一个人在倒垃圾？女儿呢？我就突然想起这句话：能够服侍家人 ，is a privilege, not sacrifice. OK， 能够服侍你身边的配偶是特权。不是牺牲，然后我就很快快乐乐拿着垃圾往外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王牧师所讲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叫你殉道，你就聚会的时候早到5分钟，能不能做到呢？其实生活中也是很多的小事，你怎么样看在家里面服侍你的配偶，是牺牲吗？还是特权？
婚姻是有难处啊，大大小小，生命当中都有难处，但是。跟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赐给你永恒的荣耀，那你在今生为他活，做每件事情都是打从心里为他而做，为他而摆上的， It's a privilege， 服侍你的配偶，就算你的配偶给你很多的难处，但你为了取悦基督的缘故，你来服侍他，不是牺牲， It's a privilege， 服侍我们这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 It's our privilege。
Amen。愿弟兄姊妹，我们都靠基督的福音得救，也靠基督继续追求成圣，让我们在家庭里面，你就成为你配偶的福音，你就成为你孩子的福音，你的孩子看见你之后就好像看见福音，你的配偶看见你就看见福音，让福音在你的家里面，让你们个个都成为福音，不论你到什么地方，到了厨房，到了客厅，在卧室，福音就到了那个地方。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很多在座的婚姻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也很感谢主，你把 Sunny 跟 John 他们带在我们当中， 他们活生生的见证，讲起来可能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笑声，但是如果身历其境，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咒诅，有很多的心不甘情不愿，有很多的眼泪。主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靠自己脱离自我。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我，脱离那个任性，脱离那个悖逆。不但是对神任性悖逆，我们对配偶更是如此。我们专爱自己，我们专盼望配偶讨我们的喜悦。我们从来没有，虽然我们已经信主，虽然我们可能教会也还有服事，虽然我们有爱心有热心，但是这一切不管用的，那个里面那个黑洞总是拉我们拉向取悦自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来救我们脱离自我，带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塑造。主，我感谢你，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有限的时间能够服侍我们的配偶，服侍我们的家人。 It's a privilege, not sacrifice, 是特权，不是牺牲。愿主把这样的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夫妻当中，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单单讨主的喜悦。我相信你必要借着我们夫妻愿意走上这条道路，向基督忠诚，彼此不是问我们彼此爱多少，彼此爱相爱多少，而是问我们爱神有多少。我们相信神必定要祝福我们的婚姻，也在婚姻当中让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福音，让我们的家里成为福音光照的地方。哈利路亚，我愿主你自己来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妻，让他们彼此相爱，也能把这个的爱来带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带向人群，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